因为爱让我们内心产生很大的力量。这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总统啊，叫杜鲁门，他当选总统的时候啊，就有记者呢到乡下去访问他的母亲，就跟他母亲讲说，你有这样的一个儿子，你一定很自豪吧。他说，是的，我非常自豪，但是我同时也为另外一个孩子很自豪。哇，记者就说，哇，你另外一个孩子也很优秀吗？那你另外一个孩子在做什么？他说，我另外一个孩子现在在挖土豆，在田里面工作，也一样让我自豪。这个就叫做爱，这个叫做父母对孩子的爱。有一种爱叫做兄弟之间的爱。你没有发现现在人跟人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了哈、哦，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好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有一个男孩叫做保罗，年轻人啊，他叫保罗。圣诞节的那一天，他哥哥送了他一辆跑车。他下班走出来的时候呢，就外面看到一个小男孩绕着他车看来看去，哇，这个车很漂亮，看到非常欣赏。然后他就问他说，这个车是你的吗？他问保罗，保罗，是啊，是我的车，是我哥哥送给我的圣诞节礼物。我说，真的吗？你哥哥送给你的圣诞节礼物、哦、真的没有花你一分钱，我好希望。他讲到我好希望的时候，你们想，我好希望什么？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哥哥可以送我一辆车，对吧？一般人的想法都是这样。结果他不是哦，他讲，我也好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送车给弟弟的哥哥。哇，这个保罗听了就觉得感觉很不一样哦。然后说，哎，你要不要去兜风啊？我载你去兜风。他说，好啊。他就兜风，兜了一段路了。他说，先生，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家，在我家门口停一下？保罗就在想，哎，一定是要炫耀一下嘛。你看我今天坐大车回来，对不对？这一次他又猜错了。他说，你等我一下好吗？他就跑到阶梯上去，跑的时候很快，回来的时候，哎，很显然速度慢了。原来他抱着他的弟弟跛脚的，然后抱他放在这个阶梯上，然后紧紧抱着他弟弟说，弟弟，我跟你讲哦，我刚刚在楼上跟你讲的就是这一部车哦，有一天我一定要送你这一部车哦，我要载你去看圣诞节的橱窗，很漂亮的橱窗。因为他弟弟不方便走路嘛，所以他没有机会看到橱窗，所以我长大之后我赚钱，我一定要送你这部车哦，可以让你去看圣诞节的这个橱窗哦。哇，这个保罗听了很感动，他就把这个跛脚的小弟弟呢放到车上，然后把那个男孩也叫到车上，就带他们去看圣诞节的橱窗。这个哥哥的心愿真让人家感动，对吗？有一个小女孩得了一个怪病，这个怪病啊没有得医，可是呢还有一个希望，就是她唯一的一个弟弟五岁，因为弟弟也曾经得过这个怪病，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医好了。这个医好了，所以他身体有这个抗体，所以只要他的血能够输入他的姐姐的身上呢，这样他这个姐姐就有机会得救。然后这个医生就问这个弟弟啊，你愿不愿意输血给你的姐姐啊？你姐姐就靠你了。这个小弟弟想了半秒，鼓起很大的勇气说，我愿意。然后他就输血嘛哈，他姐姐他就看到他姐姐输血的脸色越来越红润，感觉很好。然后他就问那个医生，请问我什么时候会死掉？原来这个五岁的小弟弟以为啊，他要把他身上所有的血输给他姐姐，所以输给他姐姐就是他死定了。可是他只犹豫了半秒，他想了半秒，我愿意输血给他姐姐。这个叫什么？勇气。真的是叫做勇气，这个叫兄弟姐妹之间的爱。还有一种爱呢，是老师对学生的爱。因为我觉得爱这个名词实在太了不起了。在20多年前，美国有一个教授就派他的大学生们啊、哦，去一个贫民窟那边去调查研究，说这个区的孩子啊、哦，评估一下他在这样的环境成长，20年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发展。结果他们去做了评估之后呢，发现说应该这些人都不可能有成就的。20多年后，另外一个教授看到了这个研究的评估表，他又再派学生去追踪研究看看。结果呢，200个人里面呢，除了20个因为病死了或者离开了，还有180个人。180个人里面，176个都非常的有成就，其中很多的医生律师非常的多。他们就觉得，诶，当初的评估表不是说不可能有任何的成就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成就呢？ 结果他们就去问他们说，为什么会让你们有成就？他们都回答了同样的一个答案，他们说，因为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老师。每一个人回答都是这样哦。结果他们就去追踪寻找了这个老师，就问他说，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你让这些不可能有药救的孩子们成为那么杰出？他说，我没有秘诀，我只有对他们的爱。所以你看到说，现在学校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很多青少年的问题，小孩子的问题，如果老师们心中都有爱，我想说我们孩子可能的得救的机会又更多了。还有两性之间的爱，你看到我们现在男女之间的爱，我不是常讲吗？不要看太多韩剧，最后会变悲剧啊！因为很多都听过我的演讲，所以你都知道我每次都讲不要看太多韩剧哦，也不是撞车死就是癌症死，真是太可怜了。有一个驼子，他一出生在德国，真实的故事哦，他出生他就是一驼背，长得蛮奇怪，畸形的。当他年轻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去汉堡那边去拜访一个商人，无可药救的爱上了他的女儿。他女儿非常的漂亮，可是这个女儿看他这个长得畸形嘛，驼背的都没有一个什么好的样貌哦，就完全都不要理他。当他必须要离开汉堡的时候啊，他实在没有办法哦，鼓起最大的勇气就去到楼上去敲这个女孩的门。这个女孩就开门，眼睛也不看他，他说，你相信缘分是注定的吗？相信啊。那你相信吗？他说，我非常相信哦。这个驼背的人说，他说，我听说每一个男孩出生以前，上帝都把未来的新娘许配给他了。当时上帝已经许配了我的新娘给我，她很漂亮，可惜她是驼背的。我就在想啊，一个驼背对一个女人来讲是终身的悲剧啊。所以我那时候我就祈求上帝说，上帝啊，你可不可以把美貌留给我的新娘，把驼背留给我？哎，这种话哦，女人听了都很感动，对不对？所以这个女人听到她这么说的时候啊，好像那个深层里面潜意识的记忆被翻起来了，所以最后她成为她的新娘哦，过着幸福快乐生活，这个就叫做真爱呀。多厉害啊。然后也有一对夫妻平凡得很，每天呢也是会为了很多东西吵架，柴米油盐啊，工作做不好啦，孩子啦，这样那样的问题啊。有一天结婚十多年啦，有一天他的先生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太太，我有一个神奇的柜子，我每天打开的时候，我就发现里面有整整齐齐我的内衣内裤，然后我的衣服，我该穿的衣服都排列得非常的好，谢谢你的细心。他还讲，你要做什么？从来没有讲什么赞美的话，你要做什么？他说没什么啦，我只是要跟你讲罢了。然后第二天呢，他又跟他讲，太太，你很细心哦，这次16张支票里面，你写对了15张哦。哼，平常都骂我很粗心，今天怎么称赞我细心了？结果在这个太太啊，在写支票的时候，他会特别注意一下，这样奇怪哦，平常都不注意这种事情，怎么会特别注意一下？有一天他回家做完饭了之后啊，大家吃饭哦，这个先生又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了，说，太太，谢谢你这十多年来为我们煮了14000多次的饭哦，真的是谢谢你把家务打理得这么整齐，实在很感恩你。这个太太就，他是不是吃错药啊？他女儿也是觉得怪怪的，以前爸爸看我穿得邋邋遢遢的时候就会讲说，这个穿的怎么讲，现在都会说我穿衣服很漂亮，然后这个爸爸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结果呢，有一天呢，这个太太在做晚餐呢，这个先生又进来，太太你辛苦了，晚饭今天由我做。这个太太因为有点习惯他整天讲这种莫名其妙的话了，说谢谢你哦，也很感谢你对这个家的付出，然后很开心的走出去了。这个太太就开始发现说，他的情绪比以前好很多了，这个没有以前那么爱发脾气哦，然后荷尔蒙也比较平衡的样子。有一天先生又要讲那种莫名其妙的话的时候，那个太太就跟他讲了，其实我很感谢你为这个家的付出啊，两个人关系就好很多了。他也一直问他，你因为什么而改变，他不肯答。甚至有一个丈夫就模仿了这个方式哦，去讲了很多赞美他太太，对他太太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他太太有一天大哭，你知道为什么？他说你是不是得了癌症？你对我这么好，你是不是快要死了？所以你对我这么好。你看人对另外一个人好的时候，会觉得你是不是要死了才会？哎，我们不要这样好不好？哎，其实我们也真的不知道说我们可以活到几岁，对吗？我们也是不知道说随时意外的发生哦，所以能够随时去表达你一种感谢，对旁边人好一点哦，你会让他受宠若惊哦，你会改变他的荷尔蒙，你会延长他的寿命。哎，这种爱啊，非常的重要。另外一种爱就是对其他人爱，刚刚我们讲了父母对孩子的爱，孩子对父母的爱，两性之间的爱，老师的爱，兄弟姐妹的爱。其实我们对陌生人啊更要多爱一点，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救你的其实就是陌生人。我记得我在这儿吧，因为我讲了好多年了嘛，我记得曾经分享过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呢。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不是骨头弄伤了，我就不太能走路嘛。我在师大路旁边哦，这个路很小，刚好红绿灯在这里，绿灯要转的时候啊，就是变颜色的时候，就两辆摩托车的为了抢时间就转弯，结果两辆车就撞向我。因为那时候我反应很慢哦，就有一个男人长得非常的高大，他就一把把我拉住，他抱住我，他用他的身体去挡那个摩托车。其实如果我那一次被撞的话，我的脚是一定要被锯掉的，因为我已经不能够任何的一个损伤。当我回过神的时候，这个男人已经走掉了。我就记得那时候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多爱一点陌生人，因为你所爱的人，你关心的人，有时候他在外面救他的往往也就是陌生人，对不对？有一个男孩哦，就是那个刚好这个渔船啊，大风雪哦，这个渔船被打翻了，船长呢就召集了很多人去救，救了因为太多人了，没有办法完全载回来。这个船长就说，我现在还需要有人再开着另外一艘渔船呢去救人。这个妈有一个男孩就说跑出来说，我要去救人。妈妈就拉住他说，儿子，我求求你不要去，你爸爸几年前在暴风雨中死掉了，你哥哥现在下落不明，你不要去啊，你是我唯一的希望啊。孩子跟妈妈说，妈妈，如果每一个人都说让别人去的话，是不会有人去的，我非得去不可。结果他去了，在后来一艘船回来，他站在船头跟妈妈说，妈妈，我回来了，哥哥就在后面啊。如果他没有去的话，可能他哥哥也没有救回来。基于他对别人的一种爱啊，所以他把哥哥也救回来了。有一天有一个人到贵阳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他开着他的这个吉普车去那边办事情。他办完事情之后，就发现有一个男孩绕着，因为那边很少车子，有一个13、14岁的男孩一直在绕着他的车子在那边看来看去。他就问他，你有什么事吗？这个男孩说，我很想搭车带到80公里以外呢，我父亲在一个矿场工作，他为了我供我读书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我好希望有一部车子能够来到这个村庄。如果能够来到村庄，我想搭这部车子出去看看我的父亲，你能载我去吗？这个吉普车的主人就觉得可以啊，可是当跟车上人讲说要顺便载这个男孩的时候，全部人都反对，因为很挤了。这个车主说没关系，他坐我大腿好了，结果就载着他出去。十多年后，这个吉普车的主人啊，因为生意有点困难，财务面临了很大的困境，爸爸又病得蛮惨的，所以他很需要一笔钱。那他就拿了他的一些货品的一个样本啊，去一间企业，大企业那边。他知道希望很渺茫，但是因为他很需要钱，他想我总得去试试看吧。结果他就去了，去到那个见到那个老板的时候，诶，这个老板看到有点面熟，他也看到老板有点面熟。那个老板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他就讲了他的名字，他说，天哪，他说我找你好久了，你还记得十多年前那个男孩吗？我就是那个男孩，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你，我非常的感恩你，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父亲。他的父亲在他见到他之后不久呢，他父亲就在矿难中去世了。我非常感谢你，因为你愿意载我出去，让我有机会见到我父亲最后一面。所以当然他的订单没有问题，他没有想到说一个举手之劳让他解决了他十多年后的一个困境。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别人好一点，我们种下了这个福田，我们种下了一个善的种子，有一天 你不知道它哪一天发芽回报到你身上。所以对一个基于一个很简单对别人的爱哦，可以让他可以得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帮助。有一个老母亲，有一天她去到一个 shopping mall， 有些门很重，对不对？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她就把他们推开，等到这个老妈妈进去了才放手。这个老妈妈就有点奇怪，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她说：“因为我的母亲也差不多像您这个年龄啊，我也希望当我母亲要进去这个地方，或者她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的时候，别人都愿意付出这一点关心，或者这一点举手之劳，可以帮助她。”这个老妈妈呢，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她的女儿。有一天，这个女儿去医院扎针，要打针，因为那个护士小姐啊，是第一次帮人家打针了。打一次没有打进去，再打一次也没有打进去，他就想骂，因为有时候扎针很痛，对不对？就想责备他。可是他看到满头大汗了，他突然想起他的女儿现在在念医学院，他有一天也是要帮人家扎针，也要帮人家开刀的，对不对？他就跟他说：“没关系，你再试试看，一定可以的。”结果就很顺利的扎完，第三次打完了啊、哦。然后这个护士小姐就跟他说：“谢谢你这么有耐心。”他说：“因为我有女儿啊，我也希望我的女儿第一个患者也有这么样大的包容心。”所以我们能够将心比心啊，人跟人之间你能够将心比心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很丰富的，我们很富足的。你会发现说你的人际网络，你生命的财产就会不断的在累积。只是一个举手之劳，有时候只是一个微笑，有时候只是一句鼓励的话。在美国有一个男人哦，他每次坐计程车的时候，他就会跟计程车司机讲说：“先生，你的车真的开得太棒了。”他的朋友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在拯救纽约市。”讲一句赞美的话可以拯救纽约市，为什么那么奇怪？他说：“哦，是这样子的，我赞美他一个哇，开车就很舒服很开心，对不对？他在每一个客人他的态度都会比较好，开车不会那么鲁莽，会小心一点。那他所在的客人享受到这么尊贵的一种服务的时候，他看到别人的时候，他也会对别人好。所以他一个人他载了30个人，30个人再影响10个人，就每一个人影响10个人，我一天就可以改变3000个人。所以我们对别人的服务赞美一下又何妨？那因为我常常住酒店啊，酒店人常常给我骂，因为现在酒店的服务实在非常的差。那就有人讲说：“你这样差，你要赞美他吗？”其实更应该赞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人被赞，就是没有人去赞美他这么辛苦的付出，所以他脸黑黑嘛。所以你看到他脸黑黑，你更要跟他讲一句赞美的话：“谢谢你的服务啊、哦，你做得真好。”他会笑一下，百试不爽，一定有用，真的有用。哎，会笑一下，哎，你的东西就会做得比较好。所以我每次去哪里吃饭呢、啊，我都会跟他：“哇、哦，这个东西实在很好吃。”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我的分量不太一样。食物感觉特别好，因为是你的，因为你会给他鼓励跟赞美哦。所以如果我们对别人都能够抱持着这样的一份关爱，将心比心的话，其实我们的生命就会更加的丰富，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觉得说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冷漠已经让我们非常的辛苦，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爱，就是爱自己，让自己很重要。在一个高中啊，有一个老师非常有智慧哦，有一天他进行一个活动，他就把班上的每一个同学啊都请到台上了，就是轮流上台哦。他就跟这个同学讲说：“同学，你知道吗？你对我有多重要，你对全班同学来讲也非常的重要，每一个哦。”然后他就给他一个蓝色的缎带憋在他的这个心脏的这个位置上。后来他又想继续推广，如果我继续这样子去鼓励赞美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的话，对社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他就给每一个人3枚的这个缎带，蓝色的缎带，说去找你要感谢的人。那有一个这个男孩呢，他就拿去的一个找一个公司的一个年轻的主管，他就跟这个年轻的主管说：“我的老师叫我们去做一个实验，去表达对我们有帮助的人，我们要告诉他我们的感谢。所以我把这个胸针别给你，因为你曾经指导我做论文。那我们剩下的2颗，我再交给您，麻烦你去对曾经帮助过你、对你有恩的人，请你去跟他表达感谢。我们要看一看最后反应会是怎么样。”哦，这个年轻的主管很感动，因为有人来跟你这样表达感谢嘛，哦，他就想我要谢谁呢？他就想到他的老板。基本上呢，他的老板是一个不太好相处的人哦，脾气非常的暴躁。可是他的创作才华 非常的有才华，所以他就过了几天，他就找他的老板说：“老板，这个是一个男孩给我的一个胸章，他叫我去向我要表现的人表达感谢，所以我把这个胸章交给您，帮他憋在他的心脏的上面，说，我很欣赏你的这个创作才华，表达他对他的照顾跟感谢。这边还有一颗胸章，可不可以请您把它交给你想要感谢他的人？”哇，这个老板虽然脾气有点暴躁，接受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赞扬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开心哦。然后他就开车回家，他就想，我要谢谁呢？后来就想到他的儿子，14岁了。他就晚餐的时候跟儿子说：“儿子啊，今天我的一个下属啊，他送了我一个胸章，说欣赏我的创作才华，感谢我对他的照顾。他也要我把另外一个胸章交给我要感谢的人。我想来想去，谁是我要感谢的呢？后来我想到你，儿子啊，虽然有时候我会因为你房间弄得乱七八糟骂你，虽然你的成绩不是非常的优秀，可是儿子，我要让你知道，其实爸爸真的很爱你。”啊，你对我是非常的重要，我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家更加的丰盛哦，就是家庭生活更好，所以把这个胸章憋在他儿子的衣服上，他儿子大哭啊，他说：“爸爸，我以为你已经不爱我了，因为太忙嘛，没有什么跟他沟通，我本来准备明天要去自杀的，谢谢你告诉我。”你看，去表达你对一个人，你对他的一种关心，一种爱，他对你有多重要。各位，我们也好不好试试看，想想看，有什么人你很想去告诉他，你很想谢谢他的，不妨把他列出来。像我的习惯哦，谁要谢的我一定讲给他听。我的朋友很受不了我，他说：“没有，我没有什么帮助你。”我说：“我管你接不接受，我要跟你说谢谢，我先讲完，你接不接受我的感谢是一回事，可是我觉得当我表达完了之后，我没有遗憾。”所以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所以我刚刚讲用演主角的这个心情去演你所有的角色，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在心灵讲座里面我都非常强调，爱自己是最重要的。当你能够爱自己的时候，之后呢，你的心才有源源不绝的爱，你才能够去把爱输送给你所爱的人的身上。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诶，你要读懂生命的幸福，你要有这个爱的泉源，另外呢，还要常常表达你的感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感恩，感恩你生命中的所有一切，感恩是非常重要，因为你会有一颗感恩的心，你的生活会变得有滋有味。你没有发现，诶，哇，有一顿很好吃的，感谢啊，那这个东西吃起来就非常的有滋味哦，所以要懂得感恩。有一个太太哦，她在家里付出的非常的多，非常的多，可是没有人对她表达过感谢。有一天她就问她的丈夫说：“先生，我死了。”她就跟她先生讲说：“如果我有一天死了，你会送鲜花来哀悼吗？”她说：“会啊，你问这个做什么？”她说：“我死的时候，鲜花对我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如果你现在愿意送我一枝花，对我很重要。”对不对？你不要等他死的时候你送了很多，你摆在那边人家可能也收不到，对不对？如果你现在能够送我一枝花，我会觉得我非常的开心哦。所以先生们啊，回去哦，不要等到那一天我们才来怎么样哦。当你要表达感谢的时候，随时随地告诉他。那有一间外资公司哦，就要招聘一些员工，结果甄选到最后剩下五个，那五个很难选啊。他就跟这五个人讲说：“你们回去3天后呢，我们会发 email 给你们，告诉你们有没有中选啊。”然后结果呢，3天后呢，其中一个女孩呢就收到了这个 mail 说：“虽然我们很欣赏你的才华、你的气质，可是因为名额有限，所以我们只好割爱。我们会把你的资料影印了之后呢，会把它寄回给你。那为了表达你对公司的信任，我们寄一张优惠券给你哦，你可以买我们公司的产品。”这个女孩呢就看了这个 email， 哎呀，很失落哈，因为就是落选了嘛，落选了，然后就想，既然公司那么有诚意哦，寄了一份优惠券给我，他就随手写了一封，花了一分钟罢了，随手写了一封感谢函回了这个 email。 结果第二天那间公司打电话来说他被录取了。为什么？明明不是说落选了吗？他说这是最后一道考试， 最后一题的考试，因为他发了这个五封的 mail 啊，说你落选，五个都落选嘛，没有人，他还寄了优惠券给你嘛，可是没有人回说谢谢，对不对？只有他回谢谢，所以就是这样。因为现在太多人不会表达感谢了，就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就是他们班导师哦，在北京大学带着他们去参观一个政府部门的一个实验室。那因为这个班导师呢跟这个部长呢是老同学好朋友，所以去到时候招待也比较特别哦。就因为那天天气很热，他的秘书啊就给他们倒水，部长还没有到，因为在忙一点事情。那些年轻人呢就在那边很不耐烦啊，坐在那边又觉得蛮没有意思的。结果还有一个问那个秘书小姐说，诶，请问有没有绿茶，天气真的很热，倒茶给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谢谢哦。结果呢就到了这个女孩的面前的时候，这个女孩觉得很不安不好意思，每个人那种冷漠的表情哦，就跟她讲谢谢你，真的辛苦你了，大热天。哇，这个秘书看特别看她一眼哦，这个女孩这么有礼貌。后来部长匆匆忙忙的来到了，他说，哎呀，这些事情平常都是我的秘书去处理啊，因为我跟你们的班导师是老同学啊，所以我来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部门来做些什么这样。他在讲话的时候也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理他。这个女孩就觉得很尴尬，然后就拍掌一下，这个稀稀疏疏的拍掌，然后其他人就有人拍掌不是随便拍两下这样，哇，这个部长脸色就非常的难看哦。后来看到同学一张笔记都没有拿出来啊，要跟你介绍东西还没有拿笔记出来，他就叫秘书说，你去拿一些什么我们部里面的这个记录簿啊哈，给他们然后可以用。结果部长亲自发，他们就随手一只手就这样拿了。天哪，这个部长脸色已经黑到完了哦，部长哎，还要给你们这样年轻人看脸色。走到这个女孩的面前，那个女孩就站起来，然后身体稍微往前倾，然后握着手说谢谢您。哇，这个部长眼睛为之一亮，因为全部都那么烂哦，一个还会有那么流利吗？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他就告诉了他名字。因为不久之后他们就毕业了嘛，结果呢在公布栏上说谁要去哪里上班哦，这个女孩呢就到了那个部门。其他同学就很不高兴了，就好几个人去找这个班导师说为什么是他可以去那边。这个班导师就笑笑啊，对这些年轻人讲，人家部长亲自点名要的一个感谢。很多人你没有看到最近新州日报不是有提到吗，80年代以后出生的叫应该得到族。什么叫应该得到？所有东西是应该的，你给我是应该的，这个是应该的，所以他们已经不太会去表达感谢。其实花一分钟表达感谢，花一分钟对周围人表达感谢，其实真的是让我们生命的可以感觉很不一样哦。另外一个我觉得说要让我们心灵富足哦，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宽恕。在生命当中，其实很多人有意无意可能都伤害了我们，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我们无法弥补，我们无法原谅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很多人喜欢去放生，放生呢就是给动物哈，去让它走一条生路。我常讲啊，宽恕就是给自己放一条生路，对吗？宽恕可能对方并没有好过一点，可是你自己会好过很多。你不能够宽恕别人，你不能够原谅别人，你心里一直有怨恨，其实你是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你能够宽恕别人是给自己一条生路来走，给自己放生。有一对老夫妻啊，他唯一的一个独生子啊，被一个酒鬼啊撞车撞死了，非常有才华，非常孝顺，长得非常好看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儿子被车撞死了。当然那个酒鬼啊就要坐牢啊，因为酒后驾驶嘛，啊就坐牢了。这对夫妻真的是老夫妇实在无法原谅这个酒鬼。可是有一天他在想，这样下去我们两个老人家都会毁掉，我们把这个报仇的心啊交给上帝吧。然后他就经过了很多的这个努力接洽，终于能够见到那个囚犯。当他要去见那个囚犯的时候，那囚犯非常的不安，想到这两个老人家来是要怎么样哦。他们就看到这个男人走出来的时候不敢走前，这个老先生先去抱了他一下，这个老太太也去抱了一下，三个人哭成一团。在拥抱的那一刻，因为他决定放下那种对他的怨恨，因为他也是非常的无意的，也非常的痛苦的，他在接受这个牢狱之灾，对吗？所以他抱他的时候，那个三个人的宽恕的心融为一体啊。 后来回去了之后呢，这个囚犯写了一封信给这个老夫妇说，很内疚，也希望代替他的儿子尽一份孝心，就是他出狱之后呢，他愿意代替他的儿子去供养他们，孝顺他们。你看，你就等于你多了一个儿子，对吗？别人你怎么怨恨他，你只有更多的痛苦。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对一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不是把他紧紧跟在我们的心中，对于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反而没有花那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所以要记得，如果今天还有什么人让你觉得你很想放下的，其实就是给自己一条生路。对方可能并没有因为你的宽恕而得到好过，但你自己肯定会好过。如果今天还有什么人你一直都没有机会跟他表达感谢，不要死后才送花给他啊，或者有什么你很想要告诉他的，请记得去告诉他，这个太重要了啊。最后呢，我觉得要让我们生命富足，心灵圆满，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珍惜你遇到生命中的每一件人事物。有一个人他叫阿呆，活到30岁啦，然后一心一意想要成为富翁，可是怎么样都无法成为富翁，很难过。有一天他突然想，有个人叫做财神爷哦，我去拜财神爷看看有没有用。他就每天去财神爷面前插香啊，财神爷啊，你一定要帮我如何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啊。讲这个财神爷看他天天来插香嘛， OK， 好吧，我就告诉你方法好了。他说，你从这里出去之后呢，你看到的每一样人事物你都要特别的珍惜，并且为他着想，布施给他，你一定可以成为百万富翁的。哦，真的哦，因为他其实他名字叫做阿呆，阿呆就是比较笨一点嘛，哦，这样可以哈，他就出去就兴高采烈，我知道百万富翁的方法秘诀哦，结果啪就是摔下去了哦，结果摔下去的时候就捡到了，就身上粘了一根这个草，他本来要把它丢掉，后来突然想到这个财神爷讲珍惜每一样人事物哦，他就把这个草留着。后来就走，诶，看到一只蝴蝶，他就把蝴蝶，诶，珍惜每一样东西吧，就把蝴蝶绑在这根草上，就这样叮叮叮这样走着。结果呢，走到不远处呢，就看到有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小孩，那小孩一直大哭，怎么哄都哄不下来。他就把这一根草的跟绑着这根蝴蝶就送给了这个小孩，那小孩子就不哭了，就开心起来了。这个妈妈为了感谢这个阿呆呀，就送他三个馒头，他就抱着这个三个馒头又继续往前走。哎，走了就看到一个布商啊，那个头冒冷汗，蹲在那边非常的痛苦啊，不知道怎么办好。他想，你需要帮忙吗？因为他又想到财神爷讲的话，看到任何人你要替他着想。他说，我饿到胃痛啊，我走不动。哦，他刚好身上有三个馒头，他就把三个馒头呢送给他吃。这个布商呢吃了这三个馒头之后马上就好起来了。为了感谢他呢，他就送了他一个上好的布匹啊，绸缎给他。他就拿了这个绸缎又继续往前走。诶，就看到有一匹马啊倒在路上，这个主人实在拿他没办法，他病得快死了。那这个阿呆就在想说，诶，要珍惜每一样东西嘛。他说，我可不可以用这个布匹啊，这个绸缎呢，跟你换你那个快要死掉的马？人家当然很高兴啊，马上就换给他。他就很细心的照料他，看他需要什么。后来他就去河边啊，倒了很多的水给他喝。结果他喝了之后呢，这个马呢马上就起来了，诶，好很多了。诶，他就骑着这个马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村庄呢，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老先生跑出来。他说，你可以借你的马给我啊，因为这个我需要办点急事，可是我没有交通工具，如果我有回来的话我再好好答谢你，万一我回不到的话，这个我是这个大豪宅的这个主人啊，我里面所有的一切都送给你，你先住在里面嘛，你等我回来。然后啊，结果他就住在里面啊，等了很久都没有回来，因此他成为百万富翁。当然这个是一个故事哦，故事的意思说珍惜你每一样人事物。另外一个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哦，就有一个人啊，也是到了一把年龄啊，觉得一生没有什么成就，非常的不甘愿，他就想到这个土地公，他就拜土地公啊，土地公你一定要帮我啊，因为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成就啊，这样子。这个土地公就出现跟他讲，你不要抱怨啦，你这个一点，你才这个几十岁，你抱怨来做什么？我在这边服务了几百年啦，我还不能够升天，我的怨恨才多呢。他说，不过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你去西方问佛陀啊， 要怎么样可以让你变得很好？不过麻烦你去问的时候帮我问一下，为什么我不能够升天，可以吗？
可以哦。
好，他就继续走。那有一个员外哦，他的女儿是哑巴，一直都不能够讲话，他就在想说要怎么让他女儿可以讲话。他贴了布告说谁能够让我女儿讲话，我就让他嫁给他。结果从来都没有人把这个布告呢撕下来哦。他想，诶，听说有一个人要去问佛陀哦，问题哦，他想，诶，可不可以帮我问一下，要怎么样让我女儿讲话，可以吗？哦，好，可以，可以。这个人呢又继续往前走，走到一条河边呐，就看到有一条龙，这个龙很怪耶，头很大，身体很小，然后困在这个河里面哦，他就很难受啊。他就听说他要去问佛陀，他说，诶，你可不可以帮我问一下，我为什么不能够升天呐？他说，哦，好好啊，他就去。那包括他本人就一共有四个问题嘛，终于见到了佛陀。那佛陀跟他讲，我可以跟你解答，只能三题，那你要取舍哦。三题哦，一共四题嘛，哦，四个问题哦，唯一一个是他自己的，另外是三个人拜托他，那怎么办呢？我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如果我不问我自己的多可惜，对不对？可是我不帮别人问，我回去怎么跟人家交代呀？后来想，好吧，我舍掉我的哦。他就问说，哦，土地公为什么不能够升天啊？是因为他一脚踩着金，另外一脚踩着银，所以因为挂碍很多啊，舍不得放下，所以不能升天。那第二个这个员外为什么不能够，他女儿不能够讲话呢？他说只要他看到只要遇到他真正的丈夫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开口了哦。那第三个那个怪龙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哦，他头顶啊那边有一个明珠，他每天想放不下这个明珠啊，一天想，两天想，三天想，所以他的头就越来越大，身体很小，只要他放下这个明珠啊就可以了，所以他就回去了。他就跟土地公讲啊，哦，因为你一脚踩的金，一脚踩的银，挂碍太多哦。啊，他就，哦，原来是这样啊，他就把银送，那个一桶的银送给了这个人，那一个金呢就拿去布施了，马上升天了。那他就回到那个员外的家，那员外的女儿远远楼上就看到他回来了，他说，诶，施主回来了，听到他讲话嘞。然后这个员外就很高兴，因为他答应说谁能够让我女儿讲话，我女儿就嫁给他嘛，所以这个女儿就嫁给他了。那个怪龙呢是怎么回事啊？原来他是这里面这个明珠的关系嘛，所以他就把明珠拿下，身心马上发展平衡，升天去了。所以最赚到就是那个去问问题的那个人哦，因此他得到他所有应该要得到的。这个主题呢，这个故事的主题叫心无挂碍。所以总结我今天的这个讲题啊，我们要这个心灵富足，生命圆满啊。首先呢，你真的要去检查看一看，你每天用什么东西去喂养你的心灵。我们的心灵要进补，对不对？我们的身体要进补，你要检查一下你的这个思想系统啊，有没有很多负面的想法。所以很多人都听过我的讲座，我一直强调说每天给自己一个深深的祝福开始，让你的心灵是越来越强壮的。那你心灵越来越强壮，你才有能力去面对生命中的种种的挑战。人生不绝对苦，也不绝对乐，但因为你懂得欣赏它的苦，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做快乐，因为你的快乐才是更加的深刻。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快乐，你就会更加的珍惜你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另外一个部分呢，我总结谈到了，就是说你要读懂什么叫做幸福，什么是生命中的美。生命中的美包含了你欣赏每一个夏天，欣赏你每一个日落，欣赏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你所看到的都是一个财产。所以我们要懂得打开心灵的眼睛。第三个，你要充满爱，你要把那个爱的泉源找到。首先你一定要好好的去爱自己，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兄弟姐妹，爱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我常讲啊，我们人类就是一个大家族，你的家人不好，我们也很难好起来，对不对？你看决夺案这么多哦，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过得平安幸福的话，那是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除了爱自己、爱家人、爱周围的人，要懂得爱所有一切的人呐，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另外要懂得感恩，因为感恩呐，让我们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感恩，今天我有一顿很好吃的饭，当你很口渴的时候有一口水喝，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对不对？那感恩要表达出来，不要以为人家懂得，说出来一点都不损失。 你会让你的生活变得非常的多姿多彩，因此对方呢会得到很多的滋养，他心灵会更加的快乐。所以我刚刚讲那个夫妻，对不对？丈夫每天这样赞美他，赞美他，这个荷尔蒙都平衡了，脾气也好很多，哎，你就好命很多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宽恕，把还有不能够放下的放下，是给自己一条生路，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生命圆满。所以呢，我在这里深深的祝福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心灵非常的富足，生命更加的圆满。因为我会留一点时间，是因为我们是十点结束嘛，还有十五分钟。因为我据我所知呢，很多人来哈、哦、都会问我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有病啊，有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很好奇蔡明霞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多人是说看 VCD 看得蛮多，说我骗人，什么叫做我骗人？意思是说，人家就听说我一生都是病，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觉得很不平衡啊！这个样子不叫做病人啊。那其实我觉得，在我的整个学习的旅程啊，我发现说，其实一个人要真正的身心灵健康，你真的是包含了我刚刚所讲的那几个条件哦，你就会活得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好。所以虽然我病了很多年，可是很多人看到我都，每次人家看到我都会多加一句话，老师看起来越来越漂亮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你看了很多年了，老师越来越漂亮了，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哦。所以刚刚有人讲赵传的妹妹现在变成林青霞的妹妹是有道理的哦。大家都知道赵传有一首歌叫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所以人家讲为什么讲赵传的妹妹啊，因为赵传的妹妹想当然也是很丑的，对不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心灵的力量真的很大很重要，那最重要就是那个爱，那个你源源不绝的爱。所以我在这几年呢，我觉得说我很感动，今天我在这里可以跟各位在心灵上的互动，因为我在看你们的时候，虽然你们没有讲话，可是我知道你们很专注的在看我，在聆听我。我知道我有一些故事是触动到你的内心，让你今天觉得，诶，今天是一个很丰富的心灵的飨宴。你回去之后，我希望说真的列出你想要感谢的人，列出你要放下的人。我刚才有提到说，你要让你更加的积极快乐，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做一下，我今天想到不好的我就列一条，然后列一条，你看你要付多少钱哦，多少钱，然后总结一下，捐给你最恨他的人，你想到他你就不能把钱给他，那让他来帮助你去变得活得更加的积极快乐。所以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来都蛮想问我一些问题，那我希望说保留十多分钟的时间呢，来给我们大家来互动，因为我比较喜欢是有互动的，而不只是我在讲来听这样子啊、哦、谢谢大家。每一年我都要讲这么一段话，一定是讲得太好了，没有人要问，所以我要下台。因为一般上人不太习惯这样举手问哦，真的要把握时间啊。是
老师，您说要人要多爱自己嘛？要怎么样才算是爱自己呢
？OK。哎，这个是很深奥的问题哦。这个先生问的问题是要怎么样去爱自己啊？这个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爱自己啊，从我刚刚讲的那个去除负面的思想开始。例如说你看到说你有没有常常批评自己不好，你会批评自己不好吗？哎，所以你可以列出一条说，哎，一个不好付五块钱哦，可能会贵一点，越贵的话呢，可能那个动力就越强哦，捐给你最讨厌的人。因为你不断的批评自己，你不断的不去给自己很多负面，别人没有给你耶，是你反而自己看自己不好，对不对？你已经非常不爱自己了。所以当你看到自己有负面想法的时候，你要转，马上转。如果说你今天发表了一个想法，别人都不赞成，至少你说，至少我对自己忠诚，我表达了我的想法，这就是好事。然后爱自己最重要的就是每天从深深的祝福自己开始，我会越来越好，我会不断的向上提升。当你不断的自我祝福，这个是爱自己的最根本的。所以我刚刚问了那么多人，你们听了我这么多年的演讲哦， VCD 也看了那么多，你也看听了很多年了，对不对？那我每一场都有提到说自我祝福，对吗？可是坚持做到今天的，刚刚这么多人里面举手的只有两个，很奇怪哈。爱自己先从自我祝福开始，你是世界上最，对您而言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人，你都不祝福他，你等生日那天人家祝福你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有快乐吗？请客，你生日那天千万有时候不要给人家知道，生日快乐一句好，请我吃饭，哇，真是的，还要破财哦。所以当别人这样跟你讲，你感受不到那个力量，所以要深深的祝福自己，多结交良师益友，给你的心灵养分，就是爱自己的另外一种方式。你用什么来滋养你的心灵，是我常常强调的。例如说，看一部好电影，听一场好讲座，看一本好书，给自己吃营养的东西，让自己好好睡觉，让自己有时间休息，让自己心灵放个假，让自己累的时候说，允许自己说累，当自己想哭的时候，男人也允许自己想哭啊，表达你哭出来。因为其实很多女人哦，爱哭，所以比男人长寿平均多七年，对不对？其实我常强调说，癌是没有流出来的眼泪，让自己可以去表达情绪。各位男人，麻烦你哦，这个一招要学，对不对？男人真的要去让自己可以去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爱自己很多方式，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应该可以得到答案了吧？让自己好好睡觉，吃好的东西，结交良师益友哦，给自己心灵放假，从自我祝福，每天去给自己一个很棒的一个能量哦，去找什么滋养你的灵魂的东西，这就是爱自己。每个人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都可以从这几个部分下手哦。来，还有谁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他没有麦，可能听不到啊，因为我看到的都是熟悉的脸孔啊。
老师你好，
是
啊，很感谢你今晚的很好的分享，
是，谢谢。
然后我认为像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比较保守，
对，
传统，
呀、yeah. ，
所以当我们要表达对我们长辈，好像我们家人那份爱意的时候，我会比较含蓄一点，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去表达？所以我们应该是怎样踏出那第一步呢
？OK， 要怎么样去表达对长辈啊，对别人的爱，要练习的。人家很怕我的，如果我很喜欢你哦，我就会觉得我很喜欢你，我觉得你很棒，然后讲到人家都不好意思。以前我是不会的，以前我真的讲不出口。可是我觉得当你被鼓励跟肯定的时候，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试着先从鼓励赞美自己开始。我常跟很多人讲啊，自己无法鼓励自己赞美自己的人，你是无法赞美别人的，同意吗？我不是常常演讲的时候有提到吗？说哦，你穿的衣服很美，没有啦，没有啦，乱讲的。然后我讲说，跟我讲谢谢，因为你在侮辱我的眼光，对吗？我说你的衣服很美，没有啦，你乱讲，讲到后来就是吵架，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一种习惯，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啊、哦，我们人要谦虚一点，你要讲谢谢你的赞美哦，谢谢你的欣赏。如果说别人讲你很好，谢谢，我会再接再厉。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讲到后来就是有点在吵架一样。所以先从鼓励肯定表达自己这个部分开始，然后慢慢的，因为你的家人一定不习惯的，慢慢就习惯了。至少你肯讲，像我刚刚讲那对夫妻有没有，她丈夫跟她讲说，我有一个神奇的柜子哦，我每天打开就有什么什么，谢谢你为我整理哦，我感谢你煮了14000多次的饭。她开始神经病，莫名其妙，不知道要做什么，人家你得了癌症啊，还会问这样的问题。可是久而久之，他不知不觉他改变了，不知不觉他就改变了。所以你要试着去表达。像我爸爸，像我父母，我每次我回家，我就会拿点零用钱给他们用。我爸妈都不拿我的钱了、啊，他觉得你这么辛苦啊，不要不要。然后我都要加多一句话：你拿了我的钱，我才会赚更多的钱啊，你一定要帮我。哎，讲话这个叫做技巧，对不对？那我爸一定拿的，平常他是不拿的哦。你拿了我的钱，我才可以赚更多的钱哦。你一定要帮我，你说他拿不拿？一定拿，这个就叫技巧。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你慢慢去，慢慢从行动啊，他喜欢吃什么东西，陪他讲话，这就是一种爱。 那能够练习到讲出口就更厉害啦。不行的话，先从一点一滴慢慢开始。像以前我常鼓励我的学生啊，我以前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都会常常赞美鼓励他们。可是我后来发现，我得到最大的回报，我的学生常跟我讲：“老师，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伟人。也许你不记得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记得你，因为你常鼓励他们，所以他会鼓励你。当我难过、沮丧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跟我讲很多鼓励的话：‘老师，你一定可以的，老师，你一定是可以做得到。’所以那种。”你所说的话出去，最后都是回到你身上，就好像我说那个人载了一个人，啊，结果最后解决了他债务问题啊，一样的。所以你试试看，你一定很少鼓励自己的，对不对？哎，因为看样子就看得出，所以人家最近常觉得我很像算命的，看样子看得出的，因为你表现出来的那个自信心不够。我告诉你哦，称赞别人、表达爱的时候，要眼神定定的看着他。不要乱转啊！然后，哦，有一个爸爸哦，我突然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个爸爸有一天在家里看了一本书，讲到亲子关系的，他里面讲到说有一个秘诀，每一个家长都要会，就是跟孩子说我爱你。他就看了说：“哎呀，我儿子都20岁了，我都还没有跟他讲我爱你。”他就跑到楼上去，去敲他儿子的门啊。儿子因为在打鼓啊，然后戴着耳机就没有听到爸爸叫，就开门进去，果然儿子在里面打鼓。还没支支吾吾，本来是讲我爱你，又讲不出嘛，在那边想。而是我蛮欣赏你打鼓的样子，就讲了一些无关痛痒，讲了15分钟，他就下去了。后来想，我刚刚明明上去要讲的话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又再上来一次，他又敲门，然后他儿子说：“爸，你还有话没有讲完噻？”啊，是。他说：“儿子，你知道吗？你开学开车的时候，我和你妈都很担心，所以我写了3个字塞在你的枕头下。”其实作为父母的，我觉得我们已经表达了对你的爱，讲的还是不清楚，对的。他就说：“哦，你是说你和妈妈吗？”“是啊。”“哦，谢谢你告诉我爸爸。”然后他又下去了，然后一想实在窝囊，我竟然还没有把那3个字讲出来，他又再来敲门。他儿子说：“爸，不会又是你吧？你怎么知道？我认识你很久了。”他讲，然后他再进来说：“你是不是你要讲的话没有讲？”“哦，你又知道？”他说：“我打从包尿布时期我就认识你了。”啊，爸，你到底要讲什么？他说：“儿子，我要讲的是我爱你。不管是你有什么表现或者是什么，虽然你怎么样怎么样哈，但是我还是很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他儿子很感动说：“爸爸，谢谢你告诉我。”后来他爸爸要走的时候，爸爸，我可以耽误你1分钟吗？他说：“什么事？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他说：“可以啊。”他想儿子不知道要问什么，有点怕哦。说：“爸爸，你是不是去上了什么激励课程啊？还是听了什么讲座？”他说：“哦，没有啦，是因为我看了一本书。”所以我讲：“哎，你们今天听了，如果你回去对人家这样讲，你刚刚去听谁讲座啊？听谁给你演讲啊？哎，就是因为听了，其实都是鼓励啊，但是很困难，没关系，先从鼓励赞美自己开始啊，一点一滴，你慢慢讲，慢慢讲，讲的就顺口了。所以我常常讲祝福的话，很多学生都会问我说：‘老师，为什么你讲祝福的话讲的那么顺口？’我说：‘练习，练习。’没有东西是偶然的，对吗？你想，没有一个人一站在台上就开始叭叭叭叭讲话讲到这样的，对不对？哎，你就是一次、两次、三次。你看我每年演讲，每年演讲，今天还有人跟我讲说：‘老师，你的故事应该讲完了吧？’说没有，我今天讲的故事是新的，啊，所以也就是你要不断的去练习啊，不断的去表达，所以你就会很讲得很自然。所以我都加了一句：管你接不接受我的表达，我就是要告诉你，我很感谢你，人家他的引导。我管你接不接受，我讲是我的权利，对吗？要不要接受是你家的事，所以我的朋友都会受不了我，所以他久而久之就习惯我是这种样子，所以我讲谢谢的时候他就会自然很多。不然很多人没有啦，没有啦，我讲谢谢是我的权利 ，OK 啊，所以试试看，还有吗？所以你多问一点，我可能又讲多几个故事，时间又延长了很多，还有吗？因为我知道这里10点应该要休息哦，因为他们忙了很多天哦，真的是辛苦他们这个主办单位哦，很多的义工朋友们哦。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知道等一下还是有人在这边的哦。那我想呢，我还是先结束会比较好哦，方便他们收拾收拾啊。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越来越好，谢谢。